谢主能够在父亲节的时候回到家里啊，跟大家一起敬拜神。看到弟兄姐妹就是很高兴了、啊，但是看到就是一群小孩在上面的时候，已经对不上号了哈、啊，就是谁的小孩是哪一位弟兄姐妹你们的宝贝啊？不过还是就是看到这个小孩像一群这个大人的子民哦，就是觉得很兴奋了。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宣教导向的祷告。讲到宣教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位宣教士他自己这样分享了，他说那个就是。如果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啊，那么就多生几个小孩啊，那就有宣教的大军能够建立起来呀。不过可能还是要祷告吧呀。就是我这一次就是回到洛尔教会，算是手术完以后就是第一次出来讲道，所以跟上次一样还是很紧张哈，还是很紧张。不过就是非常谢谢弟兄姐妹就是在我做手术还有手术恢复的时候有一些 complication 的时候，我知道就是某个教会弟兄姐妹就是有这个很 strong 的这个祷告在 support，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那我也知道就是最近弟兄姐妹在为潘明远弟兄他的这个心脏的状况就是祷告，就是因为当他要从 Emerson Hospital 转到这个 MGH 的时候，王丽丽姐妹有跟我联络，她说就是我做的这个 mitral valve 是不是情况怎么样等等的。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子的机会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为这个潘明勇弟兄来祷告。我们就发现说就是虽然我们在不同的教会，但是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那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就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祷告的能力就成全了。四月五月其实就是在美国就是都发生很多的一些情况。那么就是如果我们住在麻州，我们可能四月份对我们最震撼的就是这个马拉松的这个 explosion。那另外我们也知道到了五月的时候，在这个 Oklahoma 就是有这个龙卷风的袭击。那么就是5月20号6月1号那么两次就是都是这个非常巨大的造成许多的这个许多人的房子都被吹垮了，而且也有一些死亡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么我在Time 的杂志上看到有一个人叫 Brandon Morgan，不是那个，这个是比较年轻的哈，可能有人知道这个 Morgan， 还有另外一个 Morgan， 就是22岁的，是一个这个 Tornado Chaser， 就像我们在那个电影上看到那个 Twister 里头的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Tornado Chaser， 一个这样子的人。那么他在5月20号的那一天就是龙卷风来到之前，就是他就一方面去观察，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就能够通知一些人，就是告诉他这个龙卷风快要来了。那么他到的他家附近的有一个7-Eleven 的一个地方那是告诉他们说就是这个Tornado 现在就朝着你们这个方向过来。那没有想到就是当他离开以后几分钟这个整个这个 7-Eleven 全部被吹垮，里面的四个人全部都死了。 过他后来也陆续的到一些地方警告一些人，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tornado 是非常厉害的。那么从他们的这个计算的方式里面就是好像1到5的话它是4到5之间这样子的一个程度的。那我就想到就是这一个 tornado chaser 就是它其实就好像是一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代祷者。那么一个代祷者，一个守望的人，就是在危机来到的时候就通知就发出警告来。那么接收到警告的人，那么他们如果是悔改，那么他们就得救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怎么样，这个祷告的人也像是一个守望的人，必须就是紧紧的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忠心查看也看就是整个属灵的这个环境在那里。那我早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祷告。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那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教导。那么在就是保罗劝勉提摩太在以弗所的这个牧会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那么这里提到第一，并不是说底下还有第二第三那保罗的讲道里面你会发现，就是第一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里头，我们看到前面是保罗对于提摩太的一些就是勉励，包括他个人的见证跟鼓励提摩太，就是在他的教训他的服事的里面以神的爱为中心。那么第二章开始就是集中在就是提摩太牧会里面就是的一些吩咐跟教导。那么从这样子的次序里面来看，那么在教会里头有一个就是对保罗来讲，他认为提摩太在教会里面他的服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那么就是我们自己信主的经历，跟我们看到就是弟兄姐妹在为我们的祷告的里面，我们看到不仅是祷告可以支持我们就是让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弟兄姐妹的代祷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弟兄姐妹的祷告托住我们。但是这里还要提到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的信主本身，也就是这里提到的就是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里的祷告是指的是一个得救的一个就是救恩的一个祷告的里面。事实上我们的信主是许多的人背后在为我们祷告。所以早晨我要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思想，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同心合一的来祷告。我用这个题目就是宣教导向的祷告那么其实是根据这个就是这个 Rick Warren 他的一本书就是直奔标杆这本书的英文的名字叫做 Purpose Driven Church， 讲到说一个教会要有一个目标，以目标来这个导向，就是教会的建立。而一个如果我们看到教会的目标这个 purpose 是就是宣教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就看到就是怎么样朝着神给教会这个宣教的目标来往前走的时候，那保罗在这里 劝勉我们就是用祷告来开始，用祷告来开始。那么这段圣经可以看到，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七节，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要为万人祷告，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从神的旨意来看，第二方面是从耶稣基督的救赎来看，因为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样祷告，我们怎么样祷告。可能我的重点会放在就是前面这两点的部分。那么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可以在第三点的部分再跟弟兄姐妹一些分享。那么我们先讲，就是教会的祷告要以宣教为导向。为什么呢？那我们就来看，就是这段圣经里面，就是为什么保罗要提摩太就是看这个为万人祷告，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么同一个理由在二章二节的后半段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能悦纳。那么这是就是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的一个理由，但是这个理由事实上更支持的下面的一个理由。那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的理由。这里讲到的君王哈，君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领导哈，就是中央领导。那什么叫做一切在位的呢？一切在位的就是什么？就是地方的领导啊，地方的领导。那么中央的领导在美国就是什么？就是总统，对不对？就是参议院。那地方的领导就是什么啊？就是这个州政府啊，这个州长或者是市长啊，这个是地方的领导。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个地方的领导就是什么？就是你们家控制你的脖子的那一位哈，那就是地方的领导哈。无论是中央的领导或者是地方的领导，如果你要平安无事的怎样过日子的话，你要怎样？你要祷告啊，你要祷告啊。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不是在一个安定平安的里面的时候，可能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领人信主，就会有很大的困难。那么国家如此地方如此，家里也是一样。那我们就是麻省教会就是在四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布道会，然后六月初的时候，就上个礼拜我们新兴音乐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福音性的聚会。那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如果家里不安定的话你要邀请你那一半来参加布道性的聚会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困难，就会有很大的困难。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就是先为这个在位的跟这个就是君王跟一切在位的祷告。当国家社会如果长期的处在战争饥荒的状况的时候，那么传福音的环境就会受到限制，人就不容易听到福音而信主。反过来说，当一个安静的社会，这个就有助于福音的传扬。所以第一个理由讲到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其实目标不是什么，或者说目的并不是为了祷告，并不是为了有一个安定的一个生活，一个安定的一个环境，而是在安定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福音才能够展开，福音才能够展开。所以从这样子来看，其实这里的祷告不仅是求一个社会国家的安定，更是为着 整个大使命的一个传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在80年以后，因为改革开放的关系，就是整个社会国家就比较进入在一个安定的里面。而这从80年以后，也是中国教会在整个的复兴成长的里面，就是可以说是中国的福音事工宣教里面就是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间。那么如果从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来看，其实在这个50年的时候，就是信主的人大概只有差不多连天主教就是算在内的话，也不过是50万以下的人啊。而到了80年到90年以后，就是一般来估计就是5000万到7000万信主的人，在中国是非常保守的一个估计在那里。那么你算一算大概有多少？50万到5000万，100倍的增长就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保罗在这里说，当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私的度日的时候，其实这里福音的事工就可以更加自由的展开在那里。那我要稍微在这里做一点的补充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说，现在中国的这个就是没有错，在聚会啊各方面来讲条件很好，但是好像对宣教的角度来看或者是就是更自由的传道的这个角度来看，还是有很多的限制。那我们的祷告到底有没有发生果效啊？那我要从一个角度来看哈，比如说我们去年我们为这个总统选举哈，那么就是教会在发布这个为总统选举的这个代祷消息的里面哈，我们就有一些争论哈，因为我们不知道要支持哪一位总统，哪一位候选人哈，因为就是你从信仰的角度、教会的角度来讲，都有问题哈，都有问题。那其实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就是事实上，无论我们怎么选，有我们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他的信仰怎么样的好。其实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我们不可能选一个救世主，你明白吗？那所以我们选来选去，我们的祷告里面就是求神给我们一个中央领导，这个中央领导是怎么样可以带给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在一个安定的里面。我们如果从这样子里头，我想无论你是选谁，如果圣灵在里面动工让你有感动要选谁，那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去走。我想我们对中国，我们对美国，其实当我们为执政掌权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看法。我们并不是祷告去让他变成这个好像大卫一样，这个一个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乃是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让神借着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一个这个平安无事度日的环境，好叫怎么样，好叫福音可以传扬出来。我想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祷告的原因。从这样子祷告的原因跟神应许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条件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为万人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使我们在祷告的里头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圣经这样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能悦纳。意思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安定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去传扬福音，我们就看到人信主，我们就看到说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戴德森我们就是都知道，就是他对我们中国就是宣教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他所带领的这个内地会，今天我们叫海外这个基督使团。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他17岁的时候听到就是一个外地来的一个牧师，就是讲到中国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有感动，圣灵就感动他要为中国，要就是去中国宣教。然后他预备了4年，17岁到21岁他预备了4年，就是要去中国。在这4年的里面，在他的传记里面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每一次他为中国祷告的时候，圣灵给他一个画面，让他看到就是说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个一个的就往地狱的这个火坑里面一个一个的跳下去，一个跳一个跳下去。他在这样子的意象的里面就坚定了神呼召他要去中国宣教的一个负担在哪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能够从17岁的时候听到的那一篇信息，以至于他后来能够往前走，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是他明白他去中国宣教是神的心意在哪里。唯有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所以这是好的，在神面前可能悦纳。那祷告使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祷告也使我们看到，无论是保罗也好，提摩太也好，或者是我们 Nashua， 我们这个罗威尔华人圣经教会也好，我们看到就是无论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士，或者是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个使命在哪里。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外宣跟本宣我们分开来看，我们觉得说教会现在应该要着重在本宣的里面，把太多的钱放在外宣的里头了。那事实上外宣跟本宣本整体来看都是神的旨意在那里，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切割，没有把提摩太跟保罗的事工做一个切割，因为整体的里面我们看到宣教就是神的心意，无论是在远处，无论是在近处，神给我们怎么样的带领，我们都同样的朝着这一个目标，我们一起来往前走。耶稣说我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那么这里其实让我们看到万国祷告的殿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各国各族各方的人将来要在什么，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的殿，也就是他的教会里面一起祷告一起敬拜。另外一方面也指的是教会本身在敬拜的时候应该包括有什么，有万国万民的人一起来敬拜。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给教会，也是给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一个最伟大的呼召与使命在那里。我们唯有透过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深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在他的教会，在你我每一个人的当中。我在那所教会我跟他们分享我有一个 dream 啊，可能朝阳这个他们就是都记得哈，因为朝阳弟兄在我们那里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唱就是一首诗歌，就是我有一个梦啊。那我的梦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哈，神能不能成就，或者是主再来的时候一定可以成全。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台湾聚会的时候，我们为中国祷告。那么特别在6.4的时候，我们有非常非常这个那一段时间就是通宵的祷告，
就是。
那后来我自己心中就有一个感动啊，就是看到就是天安门这个广场，就是如果神的恩典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在我们这个这一块土地上，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的时候，那我心中有一个梦，就是天安门的广场有一场中国人同心合意的敬拜赞美祷告的机会，我想那是一个就是好像在地如在天的一个敬拜赞美。后来我算一下哈，天安门的广场如果就是就是站的比较宽一点啊，可以容纳大概差不多40万人到50万人，如果是一个挨一个这样子站啊，可以站到100万人。如果有100万人中国人在那里，当然不能讲是中国人啊，各国的人一起在那里祷告，一起在那里敬拜，我相信那是主再来的时刻啊，那是主再来的时刻。我不知道这个梦如何的成全，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愿意为万人恳求代祷告代求祝谢的时候，宣教的门，福音万人得救的时刻一定会来到，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第二，我们讲到的就是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救恩是出于耶和华，为什么神要我们这样子祷告呢？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因为神喜悦，所以他要我们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因为只有一位神，这是神给我们的理由，在神和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因为这一位神他要拯救人的时候，他要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只有向这一位唯一的神来祷告。这一位神不仅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赋予人生命气息的神，这一位神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早上有好几首诗歌都讲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阿爸父，讲到我们不仅是他创造我们，他也是赋予我们生命，而这借着我们所从神那里所得到的这个生命，让我们看到我们与这一位神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关系，这个生命的关系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向我们显明，这就是神爱世人的一个关系在那里面。而我们能够进入到这样子神为我们预备的永生生命的里面，唯有我们借着祷告看到他自己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这位中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可以说是一个中间人，但是这个中保比中间人的意义更加来得深刻，就是讲到他是一个和解的人，在两个吵架的人的当中需要有一个和解的人，就是这个中保的意思。而这个和解的人不仅是让两边和好，他自己亲自的来修复人与神之间被破坏的关系，也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目的。那么我们也知道他降世为人是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救恩来向我们显明的。而十字架的救恩不仅是讲到成就了和好，也赦免了我们与神敌对的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里面，从这样子的一个罪的里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罪的赦免，与神和好，进入到得救的生命丰盛的光景的里面。而
这个中保的意思让我们看到，就是耶稣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和好，而这个和好借着我们每一次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救恩是出于耶稣基督，我们唯一的中保，唯一的救主。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我带领一些慕道的朋友信主的时候，我说你要学的第一个祷告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借着耶稣来到这一位神，唯一的神的面前，而这一个途径也只有耶稣为我们成全。所以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呢？因为如果没有祷告，这一条中保，这一条和好的道路就没有办法展开。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在服侍神的里面，我们忽略了这一位中保，是唯一的中保，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不是说我们讲的不好，不是说我们没有见证人没有信主，乃是因为不是借着我们所传的道使人信主，乃是借着我们所传的道见证的那一位耶稣使人信主。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说，就是我们这个布道会没有人觉知，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那我们祷告，我们也祷告了，那是因为我们祷告没有能力。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就是祷告本身，或者是祷告的能力本身，都是怎么样？都是出于神，都是出于耶稣基督，我们那一位救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祷告有功效，我们借着他，我们祷告有能力。不是祷告本身能够救人，而是什么？而是耶稣基督能够救人。所以他要我们祷告的时候，认清到我们不是弥赛亚，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所祷告的总统也不能够救我们，唯有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临到那一些愿意回转归向他的时候，神生命的能力、赦罪的能力就在这个人的身上就带来改变，甚至这个人的信、内心中的感动也都是圣灵本身的工作在里头的。所以如果我们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神的心意，救人要回转归向他的这个心意就不能够彰显出来。我有几年前有一次到这个新疆的喀什哈，在那里就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宣教的一个观摩，然后我们一些人就到喀什的清真寺，在那里就是了解到就是特别是维吾尔族人他们的一个祷告的生活。那我在那个环境的里面，就是看到就是说就是伊斯兰教的这些信徒他们祷告的虔诚跟他们的这种就是那种认真啊，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基督徒所没有的啊，说或者说不能跟他们比的啊，他们真的是就是匍匐在那里，就是真的是虔诚的在那里祷告。那然而我们也知道，就是他们所敬拜的神，他们所祷告的神并不是真神。那当我在那里就是清真寺的外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 一个广场啊，就是在那里，就是我学习有一些人就是这个 Marching for Jesus， 我就在那里行进祷告，大概差不多祷告了半个小时啊，那我就是非常深的一个伤痛啊，跟这个啊，就是体会到他们想要在祷告里面就是经历神的救恩，却就是拜错神，向这个不正确，就是他们的敬拜的一个对象是一个错误的理念的时候，那么那样子的这种挫折跟失败啊，就是那种无力而拼命的要抓住的那种就是难过哈，就是很深的就在我的里面。我后来就是祷告完以后，跟一起去的一些同伴就是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大概就是在那里祷告半个小时之后，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说话，我就体会到说，人即使是靠着金钱，即使是靠着自己的努力，甚至在那里就是向神祷告的时候，但是他不认识那一位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中保的时候，他们一切的祷告都是无效的。然后我也在那个祷告的里面，我深深的体会到，就是这样子拜错神，向错神祷告的这一些人，神，我们这一位神，我们这一位天上的父仍然爱他们，仍然怜悯他们。我在这里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就是神要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最后我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要把就是怎样祷告啊，就是跟弟兄姐妹有一点分享。这里提到就是说恳求祷告代求祝谢，那么本身原文这几个字啊，就是它的意思都是非常接近的啊。那但是我们如果想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为万人祷告的时候，这里其实让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部分啊，几个部分。第一就是恳求，恳求的意思就是从这个为万人祷告的里面来看，恳求的意思就是为着那一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失丧的灵魂祷告，这个是一个恳求，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办法为他们自己祷告，所以需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为他们祷告。第二，祷告，祷告的意思是讲到一般性的全面性的祷告，当灾难临到的时候，或者有饥荒、贫穷、疾病、禽流感、瘟疫、911、两伊的战争、阿富汗的战争、世界的和平，许多的时候，这一些世界的灾难跟新闻，我们听、我们看，我们都没有感觉。我们会对马拉松在 Boston 的爆炸案我们觉得很震撼，但是离我们远一点，就在同一个时间，在德州也有爆炸案，在孟加拉一个楼一垮下来，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上千人，就在一个纺织工厂里面，这些人就全部都死了，他们很多人都是不认识主的人。当这些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主耶稣他与他们同在，但是你有没有与他 他们在受苦的时候同在呢？除非在你听到这些苦难的消息的时候，你举起你的手来为他们祷告。第三是代求，代求的意思更加来得这个看到我们祷告的重要。代求是需要被祷告的人自己怎么样，没有办法也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有代求的人。有一些人被罪恶捆绑，有一些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他们心灵的眼睛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有一些人在绝症的里头，有些人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罪，他们活在醉生梦死的里头，这些人的得救需要怎么样？需要我们祷告，这是代求的祷告。最后要讲的是感谢的祷告。在讲感谢的祷告之前，我有点补充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袁佑轩弟兄在《使者》杂志上有提到他的名字。他曾经是落在这个同性恋的里面哈，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他的父母有一天他们决定说，他们要一起为这个儿子祷告。他们祷告了7年的时间，特别他的母亲，每一个礼拜一他就禁食祷告，为这个儿子禁食祷告。他甚至有一段时间禁食39天。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付上那么大的一个祷告的代价呢？因为若不是祷告，若不是神施恩怜悯，这个人没有办法从那样子的罪恶的里面能够走出来。神不但拯救他的灵魂，并且他因此脱离同性恋的这样子的一个捆绑，他去念神学院，现在是成为神学的一个教师在里头。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见证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甚至在那一些我们在长期的代祷还没蒙恩的人身上，我们也要献上我们的感谢。为什么呢？因为神爱世人。我们知道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的心，他向我们定的这样子的旨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献上感谢。因为这一位神他忍耐罪人的顶撞，他差派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来到世界降世，并且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盼望，借着我们感谢的时候，我们感谢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神爱世人。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在这样的盼望里面，我们就能够欢喜的，在神还没有成就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先在信心的里面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果看到弟兄姐妹在生病的时候，我们能够这样子进食的祷告，那么人的灵魂的得救岂不比身体得医治更加来的宝贝吗？我感谢弟兄姐妹为我在生病的时候，为我在手术的过程，甚至在 complication 的时候为我祷告。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这样子祷告的心能够扩展到神的整个 他愿意他的教会，他愿意他的蒙恩的儿女能够一起的方向，就是宣教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我相信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你的国降临，这样子的祷告，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就在我们为万人祷告的时候就开始成全了。我也在想，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自己天安门的梦要成全了。愿神祝福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等候主的再来。愿上帝祝福你。